弟兄
姐妹们
朋友们平安。
我们刚才读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四节到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这段经文的开头，使徒保罗劝告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也是在劝告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说啊，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保罗的话语重心长，因为逃避拜偶像的事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拜偶像将人啊引向虚假的敬拜，就像假药，不但不能够治病，反而会耽误病情，甚至还能够伤人害命。那虚假的敬拜把人啊引向一条偏离真神的灭亡的道路。既然如此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逃避拜偶像的事。从整个这一段圣经的经文我们来看啊，它主要是在讲与敬拜神和敬拜偶像有关的吃的喝的方面的事情。说到因为宗教信仰而对食物的禁忌呢，我想大家都不会很陌生啊。我从小最爱看中国的古典名著，叫做《西游记》啊，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叫做猪八戒。他是一个信佛教的和尚，他被称为八戒，并不是要遵守佛门的八条戒律啊，而是要戒所谓的五荤三宴这八种食物。那五荤指的是韭菜啊、大蒜这五种蔬菜，三宴呢指的是狗啊、大雁和乌鱼三种的肉类啊。那我在高中上学的时候，我是住校，我的妈妈担心我啊在食堂里面的吃饭不合胃口，那常常托人带给我一些可以存放几天的我喜欢吃的东西。同宿舍呢有一位同学，他也是天天是这样啊，他只吃从家里面带的菜啊，不吃学校食堂的菜，因为呢他是一个回族人。后来有一位从青海来的同学告诉我呢，回族人啊不但不吃猪肉，而且呢就是连牛羊肉啊也不能够从市场里面随便买来吃，因为怕不干净啊。据他的所知啊，闺蜜宰杀牛羊的时候要请阿红来祷告。我这才知道回族人啊他们的食物禁忌主要是因为宗教信仰，而不是因为文化传统。到了美国，我也看到了不同类型的犹太人，有的犹太人是完全自由化，就像我的老板，他让我们周末要加班啊，那我想他肯定是没有守犹太人的这种宗教传统。也有严格按照犹太人的宗教传统来生活的犹太人。我在密西西比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合伙啊，到农场里面去买两只羊，宰了以后大家分着吃啊，那我们冬天我们可以吃涮羊肉，也可以吃羊肉泡馍，对吧？这个农场呢是我们的一个姐妹他的同事的亲戚办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里面养了一批羊，这批羊呢是专门卖给那些住在附近的犹太人的，因为这些犹太人呢他不从超市里面买羊肉吃，他专门要把羊买回去按照自己的方式宰杀来吃，因为宗教他们会忌口啊。那我自己呢曾经是对食物是无所禁忌啊，一方面呢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以前啊相信所有的动物啊植物啦、不过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以及从泥土里面来的矿物质。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当时呢我生长的环境是物质贫乏的时代啊，从小听到的看到的都是那些凡是能够填肚子的东西他们都吃，那我从小也就是有这样的习惯。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也养一些鸡啊、鸭子啊还有兔子，他们被大人宰杀的时候啊，我是很心疼啊，就在那里流泪痛哭，但是眼泪还没有擦干啊，我就坐在餐桌上和大家一起分享那美妙的食物。我到了德国留学，那看到公园里面有许多的鸽子啊、野鸭、大雁还有天鹅啊，我们在欣赏美妙的景色的同时啊，我们也难免联想到他们在餐桌上是什么味道啊。刚好就有比我们先到德国的一些大哥哥大姐姐这些留学生啊，他们就警告我们说，有一个留学生啊被遣送回国， 什么原因呢？是他的邻居看到他的垃圾桶里面有牙毛。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很多东西是不能够随便吃的啊。后来我也知道，很多人呢不是因为宗教的原因啊，或许是因为爱惜生命啊，或许呢是有人是厌恶某些动物呢，因此他忌口不吃。为了彼此尊重啊，我想啊，我应该避免当面吃他们所忌讳的那些食物，也不要谈他们不想谈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你在美国的这些朋友的面前，他们非常的爱狗啊，把狗当作他们的亲朋良友啊，但是如果你再跟他大谈什么玉林的荔枝狗肉节啊，就不太合适了，要避免这一些情况。那后来我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知道了这个无所禁忌啊，不是真的自由。那也在思考我们基督徒在吃喝的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呢，保罗专门谈到了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啊。按照我们应当有的知识，我们晓得偶像算不得什么，因为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啊。那既然世上万物都归于耶稣基督，也都是藉着耶稣而造成的，食物啊就不会因为用来拜个偶像呢而有什么不同啊。那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到九节这样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啊，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那我们吃喝本来是我们自己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吃喝的行为呢是软弱的人跌倒呢，得罪了弟兄姐妹啊，也就是得罪了耶稣基督。我们这样做的话，在马太福音耶稣就警告我们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啊。他是说，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存在深海里啊。因此呢，我们需要查考圣经，看看如何行能够合神的心意，以便呢在基督里面享受真的自由。那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的31节说啊，我们活吃活喝无论做什么呢，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要逃避拜偶像的事。那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拜偶像啊。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第4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所谓的拜偶像就是拜啊为假神雕刻的偶像。那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呢，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假神的偶像。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几乎让这些偶像都被清除净尽啊。后来呢却又卷土重来，那有些人呢用来膜拜，有些人呢作为有价值的文物来收藏，那更多的人呢就是把它当作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工艺品呢，用来摆设在自己的家里呢作为装饰。很多东西我们以为它是艺术品，实际上他们都是偶像。像我这种以前是无神论者，后来又成为基督徒的这样的弟兄姐妹，过去从来就没有把雕刻的偶像或者是印在纸上的神像当成一回事，因为它这些东西制作非常的精美，不自觉的啊，我们就会把它放在家中明显的位置来当摆设做装饰。但是如果我们开放家庭，请慕道的朋友或一些灵性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到家里做客啊，那这些偶像很可能啊会成为他们认识神的障碍。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像保罗所说的偶像算不得什么这样的知识，特别是呢曾经有过拜偶像的经历的后来信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可能很难理解面对这些偶像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 我在密西西比的时候遇到一位初信的姐妹啊，她念过法轮功，拜过佛，信主以后啊，她想把家里的有一尊佛像除去啊，可是心里呢充满了恐惧。那她现在是鼓着勇气把这个佛像呢从正面的角度啊换成了一个侧面的角度，让这个佛像不是天天都盯着她看。又过了一些日子呢，他又把那尊佛像从书架上最明显的最重要的位置把它挪了一下，放到比较不明显比较不重要的位置啊。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不敢再做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害怕这个偶像得罪了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非常的害怕和恐惧。如果这样的一位姐妹啊，或者一位弟兄到了你家里面啊，看到你们家摆在明显的位置上有一尊艺术品，但他看的是一尊偶像，一尊佛像，你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因此呢，我建议大家回家以后呢，在家里巡查一下啊，看看有没有让人觉得可能是偶像或者是假神的画像这样的艺术品啊，免得把人跌倒。当人们把假神的偶像除去的时候呢，很可能又拜为真神雕刻的偶像，那这也是惹神愤怒的事情。如果我们从前面这段圣经还看不出来这一点呢，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的32章1-4节。百姓见摩西也一次不下山，就大家聚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做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您已出埃及地的神。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是要去拜假神，而是呢他用雕刻的金牛犊啊当作耶和华神来拜啊。那神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敬拜呢？在罗马书使徒保罗解释得很清楚，罗马书的1章20节-23节这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或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神荣耀的形象是没有办法用地上任何可以看得到的形象来完全表达的，一旦用偶像代替了神呢，就败坏了神的荣耀。那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啊，看到政府机关学校家里面呢，处处都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啊，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四人的雕像和画像随处可见。在艺术家、画家精心的制作下啊，这些画像、塑像啊，都比他本人呢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庄严，让人怎么样一看就肃然起敬啊，不得不顶礼膜拜。然而呢，无论这个画家、艺术家他们多么的有天赋，多么的尽心竭力去做啊，也没有办法用他们的作品把神荣耀的形象完全的展现出来啊。我看到有人认真的把启示录里面耶稣的荣耀的形象画出来，然后呢放在一本神学的书的插图里面出版了。那我也买了这本书，当我翻到这一页的时候，看到这个画像的时候，我怎么看都看不到耶稣的荣耀，都看到这是在丑化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把耶稣的像、耶稣的塑像、耶稣的画像放在家里或者放在教会啊，有人呢向这些画像、这些塑像致敬啊，有人向他们祷告，他 他没办法摆脱这个拜偶像的嫌疑。那么我们自己呢，也就很难辨清领人啊误入歧途这样的罪责，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这件事情上要小心。拜为圣徒雕刻的偶像，也很明显是违背上帝诫命的行为啊。我们也知道天主教有册封圣徒的传统，并为有些所谓的圣徒呢塑了像，放在教堂内或者教堂外让人们来敬仰。尽管呢有很多人在解释说，本意啊不是要人拜圣徒，而是呢尊敬他们而已，但人实质上是在向这些像致意啊，向他们致敬，也为他们祷告，甚至向他们下跪啊。这个呢和拜假神啊没有任何的区别。像类似的，我们中国人最初塑的那个关公的像，是为了表彰他怎么样忠义正直啊，实际上后来呢他就成了人们拜的偶像。另外就是拜圣物啊，也是属于拜偶像的行为。那我在西方的电影里面以前啊看到有人把十字架、把圣经当作驱邪避凶的圣物来用啊，也听说呢有些圣徒在拜耶稣的裹尸布。这些事情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是看来的听来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的话，它一定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两处经文啊。第一处是在民数记的2:9，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第二处是在列王记下的18:3-4啊。西西家信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款。比起有争议的所谓的耶稣的裹尸布来说啊，摩西制造的这个铜蛇是货真价实的圣物，对不对？它预表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但它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仅此而已啊。后来的以色列人来把这个铜蛇呢当作偶像来拜啊，西西家打碎这个铜蛇这样的行为啊，没有人指责他说是破坏民族的文物，没有说他是在破坏圣物啊，反而是呢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啊，圣经的例子是在4:26-27，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在本城俄夫拉，以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士师基甸他是依靠耶和华战胜了仇敌，得了许多的黄金，他没有把这些黄金据为己有，对吧？他是奉献出来，用金子呢做了一个服侍神的祭司所穿的礼服，这个礼服叫以弗德啊。他的目的呢可能是要纪念靠着耶和华取得的胜利啊，用来告诫将来的后人，我们要依靠耶和华而得胜。基甸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他没有真知识啊，因为神已经详细的指示了摩西造以弗德用什么材料，对吧？怎么样造，他的样式材料都已经讲得清清楚楚。那如果用黄金来造以弗德，虽然是很贵重，却不是蒙神悦纳的事情。这本来是一件准备用来荣耀神的圣物，后来呢就成了以色列人敬拜的偶像，着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那我们说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标志啊，是我们可夸的荣耀，但十字架绝对不是我们拜的偶像。当我们跪在十字架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向十字架下拜，是在向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下拜，因为我们在十字架下面遇见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以与神和好，蒙神的喜悦啊。我们也当知道我们用的这本圣经，它材料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神圣的地方，做成了圣经以后，这些材料本身也没有任何的神圣的成分，只是呢它承载的是神的圣言。弟兄姐妹，我们爱主爱神的时候啊，也包括爱十字架， 也包括爱圣经。刚才前面我们说的那位就是要除去偶像的姐妹的例子啊，他信主以后他很爱主，很爱圣经。有一次一个弟兄就分享说，我啊非常的喜欢读圣经了、我不但是吃饭的时候读，什么时候读，最后上厕所我也读圣经，对吧？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姐妹就说，不行，圣经怎么能够在厕所里边读呢，对吧？圣经这样的神圣的东西，应该像我们以中国古代那样，首先要什么焚香沐浴斋戒几天，我们才能够读圣经，怎么能够在厕所里面读圣经呢？那如果像这样的姐妹，这样的弟兄啊，他们把十字架，把圣经本身当作了不得的圣物来对待，很可能就是说他们已经除去了以前的偶像，现在用新的偶像来代替啊。圣经里面也提到拜天使，拜天使呢也应该属于拜偶像的这样的范畴。那在哥罗西书我们刚好查过的，这样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或敬拜天使夺取你的奖赏。在启示录的22:8-9这样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夫妇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是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那这两处的圣经都告诉我们，不可敬拜天使。